穿越十七书卷，
纵横四个世纪，
掌握研读先知书的方法，
在五花八门的信息中寻找重点。
杨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一。
杨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谢慧儿，今天是我们《先知书》一的第十一课。我们会一年几次讲以赛亚书的主题啊跟特色啊。那上几堂我们讲过了，主要是两位的先知，就是在主前八世纪向南国传道的两位先知，阿摩斯跟何西亚。阿摩斯是比较特别针对以色列国当时社会的不公义的问题而发生的，他被称为是双礼的先知，因为他宣布神会临到以色列人的惩罚。而另外一位先知何西亚呢，他就比较是针对以色列人拜偶像的罪来向他们传讲要悔改的信息。虽然何西亚也有针对以色列民的社会不公义的问题而发声，可是主要呢他是比较倾向指出他们拜偶像的罪。相对阿摩斯来说，何西亚就被称为是爱的先知。神透过何西亚的婚姻想要提醒以色列人，虽然他们在属灵上患淫乱，可是只要他们愿意悔改回转归向神，神还是会向何西亚重新接纳他的行淫的妻子为准一样，神还是会重新接纳以色列人回到他的身边。那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讲主前八世纪的另外两位向南国传道的先知，包括以赛亚跟弥迦啊。两位先知比较起来，以赛亚是比弥迦早一点出道的，所以我们先讲以赛亚。以赛亚书因为一共有66章之多，所以被称为是大先知，因为他的篇幅很强啊。以赛亚的历史背景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的1章1节，那边说：当乌西亚、约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关乎以赛亚书的历史背景的经文大家可以参考列王记下15到20章和平行经文历代志下26到32章。那个时期大概是主前744年，就是亚述王提格拉比列三世登基纪年。那个时候亚述不断的欺负以色列，引致以色列人第一次被掳。然后犹大国乌西亚王驾崩前后以赛亚就开始他的传道生涯。在那个时候亚南也就是叙利亚，大马色就是叙利亚的首都，这个亚南就跟以色列联盟想要攻打犹大王亚哈斯。先知当时候宣告以马内利的信息，可是亚哈斯不肯听从，却相信亚述。结果呢，亚南跟以色列的联盟被亚述打败，可是呢亚述后来也成为了犹大国的威胁，犹大要一直的进贡给亚述。 在主前大概722、721年，亚述王撒曼以色五世哈、在一次攻打北国以色列撒玛利亚，就陷入亚述王的手中，引进了以色列人第二次被掳，北国彻底的灭亡。第三个阶段就是主前701年，亚述的西拿基利围攻耶路撒冷，那时候犹大的王是西西家，他不肯顺服亚述，结果亚述就南下攻打犹大。以赛亚当时候提出，神为带领犹大国安然度过这次的危机。不过呢，先知也同时指出巴比伦的危机，提醒西西家，巴比伦有一天会将犹大消灭，将以色列民掳去。不过以赛亚先知也预言有一天犹大的子民要回归。这个大概就是以赛亚书的当时候的历史处境。那以下呢，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作者跟整个以赛亚书66章的一些问题哈。以赛亚书的作者是以赛亚，而他的名字其实很有意思的哈。他的名字就是上主拯救的意思，上主拯救的意思。他基本上是主前八世纪的人物哈。虽然那个时候好像我刚才提及的犹大也面临亚述的威胁，可是基本上呢还没有到很坏的地步啊。犹大国基本上还是太平盛世的时间。以赛亚的妻子根据以赛亚书8章3节，她是一位女先知，他们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的名字是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很长的名字啊。其实呢是希伯来文的音翻译过来的，马黑尔就是快速的意思，沙拉勒就是战利品，然后哈施就是也是快速的意思，巴斯就是抢掠哈。另外一个儿子呢叫斯亚亚述哈，以赛亚书7章3节所记载的，斯亚的意思就是愚民哈，亚述就是回归的意思。所以以赛亚两个儿子的名字分别是意思是抢掠苏林跟渔民会回归哈，这个也是呼应他的名字哈。虽然犹大为被掳，可是神最终还是为拯救哈，渔民会回归哈。那以赛亚书我们刚才讲了，一共有66章哈。有一些说法就是说，以赛亚66章呢是由39。加上27章组成的哈，而39章哈，39这个数目就是旧约书卷的总数目哈，一共有39卷书，然后呢新约就有27卷书哈，所以有人说以赛亚书是一本小圣经，可是呢这个只是数字上的巧合哈。以赛亚跟是不是小圣经呢没有太大的关系哈。好，那以上我们就来简单分析一下以赛亚书66章的结构啊。传统上呢我们一般都相信以赛亚书66章圣经是由主前八世纪的这位先知以赛亚所写成的哈。所以是一卷合一的书卷哈。不过后来也另外有人提出哈， 以赛亚书66章圣经是由两个甚至是三个不同的作者写成的哈。以赛亚书其实这些看法认为哈，可以分为两大段落两个部分或者甚至是三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以赛亚书的一章到39章，那个背景呢是论到亚述掌权的背景哈。这个是所谓的第一以赛亚。第二个部分是以赛亚书40到66章，这个是第二以赛亚，是论到巴比伦和波斯两个政权掌权的时候的背景。不过呢，也有人将以赛亚书40到66章再分为两个部分哈。以赛亚书40到55呢，他们的看法是论到巴比伦的，所以呢是第二以赛亚。这个第二个段落呢不是由第一个以赛亚先知所写的，是由以赛亚的后来的门徒或者是另外一个人写下来的。然后就有以赛亚书的56章到66章论到波斯的这一个段落哈。这些将以赛亚书56到66章分为第三个段落的学者的看法，就是说这最后一个段落的经文是由第三位作者所谓第三以赛亚所写成的哈。其实无论是将以赛亚书分成1到39跟40到66或者是再将40到66章分为两个段落，40到5556到66哈，这个三分法哈，背后呢在18世纪哈有一个背后的假设哈，就是说这些经文都是作者都是人呢，既然是人，他就不可能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所以呢以赛亚书40章到55章既然是论到巴比伦的哈，在主前八世纪生存的先知以赛亚就不可能知道巴比伦在一个多世纪以后的巴比伦的情况。然后呢56到66章论到波斯更是迟于大概五世纪的情况，是主前八世纪的先知以赛亚不可能预先知道的，因此就有这个所谓的第一、第二、第三以赛亚三个作者的看法哈。其实呢，这个三分法是主后第二世纪已经有人提出来的，主要的假设也就是刚才提及的，作为人的以赛亚这个作者不可能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可是今天我们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假如我们真的接受三分法，就是以赛亚书66章圣经有三个作者，我们就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就是除了主前八世纪这个很著名的先知以赛亚其他两个所谓的作者，是第二第三以赛亚到底是谁呢，他们的作品又怎么可能随便的就加入去这个出名的以赛亚先知所写的经文后面呢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回应的问题。第二就是我们刚才说第二以赛亚所谓第二以赛亚就是以赛亚书40到55章应该是属于第二以赛亚是论到巴比伦的 可是我们发现在以赛亚书13:1-14:23，这个第一以赛亚书的部分，已经提到关乎巴比伦的事情，而且将巴比伦位于列国之首，然后呢以赛亚书39也是属于第一以赛亚的，也提及巴比伦，第三方面，我们要回应的问题就是以赛亚书的1-39，40-55, 56-66这个三个所谓的不同的部分，我们留心读的话，其实会发现他们这三个段落的经文在主题和用字方面，有很多的重叠，包括有提到旷野大道，就是很大的一条道路大道，也提到以色列的瞎眼跟耳聋，以色列的瞎眼跟耳聋，这个我们稍后，提到以赛亚书的整体性的时候会进一步的解释多一点。然后呢第四方面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整卷以赛亚书里面，只有以赛亚书1:1这个标题，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当乌西亚约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除了这个标题句，整本以赛亚书66再没有提到其他的标题句，也没有说有另外一位作者他在另外一个年代写下相关的经文。以赛亚书第1除了这个标题句以外，它也彰显了审判跟拯救的主题，审判跟拯救的主题。所以以赛亚书第1不只是以赛亚1-39这个所谓第一以赛亚书的引言，而是整卷书的引言。因为以赛亚书第1跟最后的2以赛亚书65:66就有这个审判与拯救的主题互相呼应。然后呢我们也会看到，第五方面，其实说以赛亚有第一第二第三以赛亚书，可是在抄本上呢，我们从来没有发现有一个抄本是只有第一以赛亚39:1-39的圣经，然后呢又有第二以赛亚有40-55的圣经，然后有另外一卷抄本是以赛亚56-66圣经，这样分开来发现的抄本我们是没有发现的。见到的比如说在死海古卷的发掘出来的以赛亚书呢，都是整串的有66圣经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以赛亚书本身就只有一卷书。当然以赛亚书是有连贯性的一卷书，这个基本上是传统学派的学者的立场，而这卷书本身的作者就是以赛亚。可是呢以赛亚书是有连贯性的一卷书也有非传统的学派的学者接受的。因为今天我们根本找不到谁是第二第三以赛亚。也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从来没有发现第一第二第三以赛亚这样独立的抄本的经文。也就是说独立存在的这个三个抄本呢 的经文是没有被发现的哈。目前哈，摆在我们面前有现存的哈，就是66章整卷的以赛亚书的经文。所以有些非传统学派的学者呢，他今天也会说，既然是这样子呢，我们就不要管他有没有第一、第二、第三以赛亚，我们就视以赛亚书66章的以赛亚书作为一个整全的作品来研究哈。英文就是所谓的 final form 哈 ，final form 就是以这个最后存在的文本来研究以赛亚书，将以赛亚书66章圣经作为一个整体书卷来研读哈。这些非传统学派的学者有这个观念想法，可是呢他们就不一定认为66章圣经是以赛亚一个人写的哈。他们会说66章圣经主要是以赛亚为作者，可是呢之后也有其他的编撰者来整理，结果就变成了是以赛亚书的66卷哈。其实我们会看到哈，所谓的三部分的以赛亚书，它在很多方面都反映它有一定的连贯性哈。这个呢，我们在下一课会集中来讲。这一课结束之前呢，我想先用一点时间来指出以赛亚书的几个神学的主题哈。以赛亚书其实有四方面的主题是我们可以留意的哈。第一就是这卷书十分强调神的主权哈。神的主权一定会在锡安实现哈，这个是以赛亚书的第一个很清楚的神学主题哈。锡安在以赛亚书出现了40几次哈。重点的经文呢在以赛亚书2:2-4、4:2-6跟62:1-11哈。比如说以赛亚书2:2-4就重复许多国列国许多国民这国那国的字眼，显示神是要统管万国的神哈，他要统管万国。他所说的也必然应验哈，他所说的必然会应验，这是在以赛亚书14:27、40:8、55:11都有提到的方向哈。然后以赛亚书的第二个神学主题就是那日子，那日子在以赛亚书出现了超过40次哈。这个那日子呢是指向神的审判临到之后也会有救赎的来临哈。救赎主或者是救赎或者是赎民这些字眼呢在以赛亚书41:14、43:1跟51:10、62:12也重复的出现哈，那日子。以赛亚书的第三个神学主题就是余姓之民哈，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以色列民都会被灭绝的，中间会有余姓之民，他们会悔改重新归向神。以赛亚书4:3提到姓在什么什么10:19-22、17:3提到姓下的，然后呢在以赛亚书11:14-15:28:37-46呢都提到余姓的或者是余姓之民的字句哈，显示这是以赛亚书的另外一个主要的神学主题。第四个以赛亚书的神学主题就是神的圣洁，神的圣洁。 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圣者在全本旧约出现了大概28次，词中有22次就在以赛亚书出现，所以呢以赛亚书其中一个强调神的属性就是他的圣洁，我们在思想以赛亚书6章先知的蒙召的时候会再提到这一方面，先知当时候所见到的异象，就是神的宝座，然后他听见天使在呼喊圣哉圣哉圣哉，强调的就是这是一位圣洁的上帝，所以归纳来说以赛亚书的神学主题有四方面，主要有四方面。第一就是神的主权必然在锡安实现，神的主权必然在锡安实现，他所说的必然要应验，他也要统管万国。第二个以赛亚书的第二个的神学主题就是那日子那日子那日子指向神要审判跟救赎以色列国的日子，所以救赎主救赎的字眼在以赛亚书出现了很多次。第三个以赛亚书的神学主题是余圣之民，所以圣在圣下的余圣的余圣之民的字眼在所谓的第一第二第三以赛亚书也有出现。最后一个以赛亚书的神学主题是神的圣洁，以色列的圣者是以赛亚书用来称呼神的最主要的其中一个称呼。当然以赛亚书还有神的仆人神的灵这些主题我们就在这里暂时不提及了。今天的课程我们就先结束在这里，愿神赐福给大家。我是谢慧儿。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形象。